冇錯過啦，你嚟就可以尋幽探秘。是因為呢，嗰位後先嗰位小妹妹有啲擁等嘅，佢啲擁等喺度，我哋一齊站立，恭聽主嘅話語，《使徒行傳》第九章六至到十三節。但这并不是说上帝的话落空了，因为不是所有从以色列生的后裔都属于以色列，也不是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可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生的儿女不是上帝的儿女，只有凭应许生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上帝所应许的话说，明年这个时候我要再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利百加也从一人，就是从我们的先祖以撒怀了人，双子还未出生，还没有行善或作恶之前，只因要显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于人的行为，乃在于召人的主。上帝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厌恶的。主，求你通过你圣灵的大能，将你的说话透过 Window 牧师向我们传达，触动我们的心灵，我们带着期待的心接受领受你的话语。主，我们爱你，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请坐，多谢 CJ。如果你仲未认识我，我叫做 Win 牧师，系Willingdon教会一位牧师。嗱，咁我就唔知点啊吓，但系头先嗰段经文嗬，虽然 CJ 读得好好，但系嗰啲嘅内容咧，好似你觉得一头雾水，都唔知系讲乜。但系我哋一路传述诠释神嘅说话嘅时候，我哋逐一字。逐字逐句来到分析的时候，你可以解开大家的疑团和混乱。告诉你，日子不易过，是有些是惨淡的时候，但是令我开心的就是去幼稚园接我细女放学。因为阿女见到我，我就见到她对我笑。落堂的时候，幼稚园老师就带领着小朋友离开课室，是出来，小朋友就贴住墙排成一行等候父母。当小朋友好像囚犯那样贴住墙站好，小朋友就会四周来望，找下父母在哪里。他们一见到自己的父母就要举手，等老师知道，因为幼稚园之前是给这些指示他们的。咁知道啊，你见到父母嚟啦，老师就可以放你走啦。嗱，咁所以所有小朋友喺度揾，所有嘅家长喺度等，所有嗰啲手仔都举起嚟，但系老师只系随意咁嚟到拣边个小朋友可以走先。嗱，个老师咧就唔系从队头系拣呢个走嗰个走，吓佢唔系啊根据边个最高，边个年龄系最大啊，边个个样最可爱，边个最乖，佢只系随意拣啊，你可以走，佢可以走。嗱，但系咧，我觉得咁样系好唔公道噶，因为我早过所有嘅家长去到嗰度，好可能。我是唯一在那里认识耶稣的家长，而且肯定我是最英俊的爸爸，靓仔爸爸，那应该是揀我的女先，没理由不揀我的女先。罗马书第九章至到十一章， 这几章的经文呢，其实一直都被视为是全本圣经中最困难的篇章，因为里面是讨论上帝拣选人这个的题目。相对上帝的拣选，另一端天平的另一端就是自由的选择。但是我想话俾你听，神的主权选择和自由选择是两个可以并驾齐驱，不是互相矛盾的，不是不可以共存。这个上帝拣选论会涉及几个的问题，包括是上帝拣选我们吗？如果是，为什么上帝拣一些人而不拣另一些人？是不是我们都拣选上帝啊？如果是，是什么令到一些人拣上帝，而什么令另一些人不拣上帝啊？由上帝拣选论引申出来就是拯救论，相关的问题就是哪些人会得救，他们是怎样被救？上帝拣选我们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特殊的质素吗？抑或上帝拣选人是完全没有偏见，抑或很随意的？上帝拣选论这些的辩论已经持续了几百年，相信会再继续辩论几百年。在我个人方面，我个人有一些的经历，我入读圣经学院的时候，我对于拣选论的立场和我入读这间的学院的立场是一致的，站在天平的同一端的。但是毕业之后，我的立场完全改变，和圣经学院所教的看法我完全相反，但是我和之前的学长一样钻研圣经，而得出一个非常清晰而且内心有平安的结论。我知道这里威灵顿教会有些牧师对拣选论是有不同的意见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做朋友。我有些家人朋友他们对拣选论有和我不同的意见，但是 我仍然爱他们，尽管他们是错的，我们仍然是家人朋友。但是对于拣选论的立场，我想跟大家说，大家意见不同是没有问题的。基督徒的合一团契不是在于在这些次要的问题上意见一致，只要我们都在有重要的一个的议题上面意见相同，就是唯有耶稣能拯救。只要我们一起相信这件事，我们就是合一同一致。我想根据罗马书九章六至十三节提出三个重点：第一，不是靠出生得救；第二，不是靠努力得救；第三，而是靠基督得救。嗱，系呢三堂呢、这个三点就系呢堂道嘅系精结啦。吓，唔系靠出生或者环境。我们先看第一点，得救不是靠出生，看下保罗的铺陈第六节。但这并不是说上帝的话落空了，因为不是所有从以色列生的后裔都属于以色列。使徒保罗写这封信给罗马的教会一些他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的人。保罗其实一直提出他对犹太人以色列国的观点。保罗他自己都是犹太人，他对犹太人的看法就是有以下几点。第一，他认为犹太人以色列人是最先领受应许的民族， 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是他们的神，他们是上帝的子民。另外，上帝大可以拣选其他民族，但是上帝拣选了以色列国。以色列民，这个就是保罗在前几节经文第四、第五节的重点。如果所有这些祝福，所有这些应许是要赐给以色列，亦唯独赐给以色列的，那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得救了？保罗其实亦都知道，无论在旧约的时代，甚至在他新约的时代，都不是所有以色列人，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得救了的。有些犹太人不得救，上帝的话不是就落空了吗？那是不是神破不守诺言呢？上帝讲过话会是拯救全以色列的啵分享一下先。我和太太罗拉啱庆祝了我们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我自己怎样撑过这十年呢？我不知道太太怎样说，但是我怎样撑得住这十年呢？个秘密就是，你成日要记住，太太无所不知。尽管他错的时候，你都说太太永远是对的。结婚之前，我很独立，但不记得几时哪一日，我就开始每事问，每事问太太，日日都问老婆，我抽锁匙呢？老婆，我的物呢？而且偶然，我哋结婚咁耐，亦都有一啲沟通落差嘅情况，譬如我打开雪柜、冰箱，嗌出嚟啦，就话老婆嗰啲茄汁咧，老婆咧就话咪喺你前面咯，雪柜嗰度啊，咁我话咪啊，老婆。我就是望住前面咯，但是茄汁唔喺度。佢话咁你就睇清楚啲啦。然后我又话我睇得好清楚，但是都见唔到嗰啲茄汁。我啲婚姻嘅日常琐事，讲得有啲夸张，有啲唔系啊，嚟见仁见智啦。揾茄汁咁简单嘅事，都显出我哋嘅婚姻当中亦都有沟通落差嘅时候。真相系我揾嘅系大樽嗰樽茄汁，而太太谂嘅就系喺嗰啲嘅超市挞翻嚟嗰啲细胞仔嗰啲茄汁仔。我向大家提呢件事，是想引出一个重点，是重要的。譬如说，如果我哋一味喺度揾大樽嘅茄汁，而上帝所指嘅只系细胞茄汁仔，咁我哋就要重新调整、重整、重新塑造我哋对上帝嘅认识、上帝嘅旨意嘅理解。要消除理解的落差，否则我们就不会明白上帝，也不会相信他。使徒保罗的重点是有大以色列，也有小以色列。保罗说有物质的以色列，也有属灵的以色列。上帝应许了会拯救他的子民，但不是以一个整体这样拯救，而是说如果他们全部以色列人都相信信靠尼赛亚，他们全部都会被拯救。这个就是保罗想很渴望他那些的 同胞会知道，令保罗心碎嘅系佢嘅同胞拒绝咗上帝所差嚟嘅尼赛亚所提供俾佢哋嘅拯救，拒绝上帝优先俾佢哋嘅救恩。第六节，另外亦都系谂到，系唔系所有嘅基督徒都系基督徒？你同唔同意啊？基督徒已经成为了一个很模糊的词汇，就好像爱，我爱妈妈，我也都爱吃雪糕，是不是？一些数据，根据我们的加拿大全国调查的结果，那个调查是两年前的，就是超过一半的加拿大人50%多些是自称是基督徒，即是说根据调查结果，全加拿大有1750万人自称是基督徒。但这些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当中，有23%自己只是一个月去过教会大概一次，这个是包括在那个的调查内容当中的。是啊，因为有些人说，哦，我一个月去一次教会，啊，我小的时候呢，啊，婆婆妈妈带我去上主日学啦，啊，我一年去圣诞节庆祝一次，复活节庆祝一次，我都是基督徒来的。啊，就是如果你真的去一个月一次圣诞节复活节去一次，如果这些人都叫做自己是基督徒，好，一个月去一次，但是个数目就减少到去23%了。因为不是个个自称是基督徒的都去教会起码一次。定义基督徒，怎样定义基督徒呢？基督徒的定义，第一是相信耶稣的人，而且相信耶稣是唯一拯救的途径的人。尽管是这一点，而教会里面的人都有争论，有些人会说耶稣不是唯一的方法，我永远不会在公开场合这样说的。基督徒的定义第二点就是相信圣经，意思是相信圣经是真实有生命有呼吸有权柄的上帝的说话。这一点亦都是连教会里面都有人有争论的。是有人说，哦，圣经是上帝的话，但是写那些人是普通人，将故事拼凑在一起，是励下志，鼓励下人而已。咁基督徒嘅定义，亦都会话啊，就系定时定候去教会咯。但系我想讲得好清楚话俾你知，去教会唔等于你就系基督徒。你踢个波踢几下就唔等于你系足球员。第四点，点样系基督徒？就系从信主而流露出嘅美善，包括认识耶稣，因认耶稣所成就嘅救赎而敬拜，同同心合意嘅信徒一齐喺信心嘅路上面行走。呢啲如果有呢啲流露出嚟嘅基督徒特质嘅加拿大人，嗰个嘅研究亦都系显示，只有5%达到呢个嘅描述。呢个就系使徒保罗对自己嘅同胞以色列民族的担心，因为以色列人以为自己既是肉身所生的以色列人，他们就自然亦都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保罗在第7-9节具体地展述他的论点，是他是 知道是要驳斥有一些人可能脑里面想这些问题，他们说，喂，保罗啊，你讲紧乜嘢啊？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出生于这个以色列家族、以色列民族这个国家，那已经是有重要性啦，你不可以是推诿这些完全不重要啊。但是保罗回答第七节话，也不是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他的儿女，经常说，唯独从以撒生的才可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生的儿女不是上帝的儿女，只有凭应许生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上帝所应许的话说，明年约这个时候，我要再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讲一些的引述的分享，我跟太太结婚那天，我们就是有两个的婚礼后的茶会，一个就是600个嘉宾，另一个就是400个，只是说400个那个，而400个的宾客当中有超过一半是太太那边的亲戚的，太太向我逐个介绍他们，但我不知道是哪个是出生在太太的家庭，或者是哪个是太太家庭的恩亲，但是400个好像个个都同一样样嘅系亚洲人咁似样，我都系分辨唔到，系冇可能分辨得到。但是在保罗嗰度，佢甚至提到一啲名字，就系亚伯拉罕、以撒、撒拉。使徒保罗鼓励罗马的信徒去想回去追溯他们的历史，就是创世纪所记载关于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事件，就是他们说怎样是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从创世纪知道，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作为以色列国的始祖，而上帝救赎他所创造的人类归回自己的计划当中，亚伯拉罕有一个角色。我们知道上帝大可以拣选地球上任何一个人，但是上帝拣选亚伯拉罕成为以色列国的始祖，这个是上帝出于自己是拣选亚伯拉罕。圣经讲得很清楚的，上帝大可以选择任何一个人来建立一个的国族，但是上帝选择这个没有家园、没有土地，他也都没有特别的才华是吸引人的，但是神就是这样拣选了他。而在当时，圣经话俾我哋听，亚伯拉罕嘅妻子撒拉系唔能够生育噶，但系上帝应许佢会透过亚伯拉罕同撒拉另一个以色列国诞生。嗱，咁而撒拉佢等咗好耐，就等得唔耐烦啦，佢就要求他那个女奴隶是埃及人的夏甲和她丈夫亚伯拉罕同房，然后生一个的孩子。创世纪就说这个的女奴隶埃及人夏甲最后就和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是以实玛利。创世纪的记录就是上帝再次干预介入，圣经讲得很清楚，上帝是承认认同以实玛利肉身上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孩子，但是上帝说以实玛利不是他所应许的孩子，所应许的孩子一定会是由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拉撒所生的。后来亚伯拉罕和撒拉生了以撒，以撒 就是上帝所应许的。于是亚伯拉罕有以撒玛利作为他儿子，亦都有以撒作为他的儿子，两个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但是只有一个儿子是上帝所拣选所应许，由上帝介入干预所促成的，而不是靠人的努力计谋所促成的。他就是啊，那如果是讲到是这里，可能呢是以色列人会回应保罗，就保罗你讲得啱啊，我哋嘛就是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后裔咯。其实就是说是正确的名分，是按照路加福音三章八节，施洗约翰那阵也都要应付这个的问题。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我们有亚伯拉罕作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为亚伯拉罕兴起儿孙来。所以就说以色列人认为出生于亚伯拉罕的家族已经是很够了，够晒有突了，都会是保得住他们的得蒙福得救得应许，一路保到他们去最尾的了。但是好多人不明白信心是应许的一部分，成为应许的一部分就是信心，而不是靠肉身和背景。亚伯拉罕对他的上帝有信心，而他一生要活出这种信心，而这种信心就被上帝视为他的义。讲回应用回我自己的分享，我的女儿都很优秀，是吧？他们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爸爸是牧师，他们有那些姑姐啊、阿姨啊、婶婶啊、阿叔阿伯啊，都是基督徒，他们都来是威灵顿教会，他都有表兄弟姊妹都来啊，还会读基督教学校添。但是当然是女儿在基督教家庭成长长大是好事，但是我和太太罗拉都清楚知道，是成长的家庭不保证他们会得救。我们的孩子要将他们的信心放在耶稣身上，不是放在父母的身上。教会弟兄姊妹，我侍奉这么多年，见过太多年轻人离开教会反悔，也都有太多的父母因为子女不再行在应许当中而感到心碎。我和你一起痛心，我的心和你一起哭泣。但是教会弟兄姊妹，你要醒，是不要有误解，就是我们永远不要假设我们的子女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回教会就自然会成为基督徒，不是。但是我们要用温柔谦卑的爱心带领我们的孩子归向耶稣，我们不要用规条守则，而是我们温柔地就将我们的子女带向耶稣，因为耶稣亦都是温柔地谦卑地 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洗去，他是极度渴望你的儿女都成为应许的一部分。所以两个重点，第一不是靠出生的背景，第二不是靠我们的努力我们怎样去做而得救，而是看第十节，不但如此，利百加也从一人，就是从我们的先祖以撒怀了人。 双子孖仔，还未出生，还没有行善或作恶之前，只因要显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于人的行为，乃在于造人的主。上帝就对利伯加说：将来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嗱，使徒保罗继续推展佢上帝拣选论嘅论点。啊，佢自己知道佢一路提。提出他的论点，亦都是刺激起一些的问题，引出更多的问题，亦都会令到信徒是很混乱。就是譬如哪些人是应许中的一部分啊，人怎样入到应许里面啊，上帝怎样决定你选哪一个人啊，怎样成为应许的一部分，怎样进入应许里面，上帝怎样作出拣选的决定。再次保罗是引述翻参考翻创世纪，讲是利伯以撒和利伯加的事迹，第24-25节。我又扼要地讲下你以撒和利伯加的事迹。现在应许中所生的孩子以撒长大成人，他就娶了利伯加为妻。大家记住，应许不是到以撒就完结，而是随着每一代继续延续下去。以撒的妻子利伯加不育，是生不到小朋友。主耶和华应允以撒为妻子的呼求，于是他的妻子就怀孕，因为丈夫为以撒哀求，耶和华就应允。但是在利伯加的怀孕期间，他是感觉到他腹里面两个的儿子双胞胎在里面战争，他就去到主的面前，两个胎儿究竟有什么问题啊？主告诉他们，利伯加听，你听住，你里面有两个国族国家，年长那个会服侍年幼那个，有两个国家在你里面，而且年长那个要服侍年幼那个。所以在这里我们再讲三点。第一，这对孖仔哥哥叫以扫，弟弟叫雅各。第二，当时的文化背景是永远不会容许年长的服侍年幼的。第三，以撒玛利是一半犹太血统的犹太人，而以撒是完全犹太血统的犹太人。那是因为帮助解释拣选论的同时，亦都会引起一些的关注的，令到人又是入了一些误解。有些人觉得拣选论很容易啫，上帝拣选以撒，不拣选以撒玛利，我们是同以撒同一个的血统一样，纯粹的完全犹太血统的犹太人。但是保罗就说了，如果是两个孩子都是完全犹太血统的犹太人呢，所以是保罗又要再进一步来到话心跟他们讲了，就是说不是因为那些是以色列人一路是坚持咬实说我们都是以撒一样啊，都是完全犹太血统的犹太人啊。但是保罗再次提醒的就是说，如果两个孩子都是完全犹太血统的犹太人，咁嗰个嘅决定会系点呢？系边个系延续个应许呢？边个延续应许嘅实现？神系会点决定呢？ 嗱，我又用啲引用嘅例子。嗱，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小学嘅时候？我仲记得小学嘅时候，老师会拣两个队长组成两队参加啲系班制比赛。嗱，咁系拣两个嚟组成两队，两个队长。咁佢哋点样拣啊？老师点样拣先？咁我成日都觉得吓，老师会拣自己中意嗰啲学生咯。但系即系嗰两个队长，亦同样会拣自己中意嗰啲人，包括系一定会赢嘅嗰啲嘅叻嘅运动员啦，或者系自己嘅朋友。我话俾你听啊，逢亲要俾人拣咧，系我系拣正尾啊，都系最尾嗰三个，所以。我哋由细开始就已经带住个人嘅偏见去拣选，嗱，我唔会好得过嗰两个队长噶。调转嚟讲，吓我做队长，我都会系拣嗰啲系运动最叻，同埋系我嗰啲朋友。咁所以就系保罗一定要嚟到系针对佢哋嘅问题，系接。接了当，佢嘅答案就喺第十一节。双子还未出生，还没有行善或作恶之前，只因要显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于人的行为，乃在呼召人的主。圣经话俾我哋知道，两个孩子仲未受孕之前，上帝已经做咗决定。孩子仲未做任何一件事，坏事或者好事，吓嗰啲小朋友唔可以话上帝啊，我做咗呢样好嘢，我可以领工啊，你拣我。但是圣经说，孩子还未做任何一样好事或者坏事。但是说到这里，你可能觉得有点不服气，不是好人有好报吗？那讲个例子，是了，你有没有排队过？在那个铁道镇商场 Metro Town 那个 mall 呢，那排队呢底层那里有时要下去汽车保险局 ICBC 汽车保险那个铺位，由那里来到排起，然后打蛇饼去你想去那些铺头。你一早起身去排队啦，跟其他几个那么神心的人一起耐心在那里等，但突然间有个人来 来到打尖，就是你等了很久，就是想买你喜欢的东西，等希望早点去下午就有时间。就是咁，总之你无论去换牌照乜嘢都好啦，如果真係去汽车系保险局啊，或者有乜嘢汽车嘅争执啦，但总之你排緊队你等咗好耐，突然间有个人打尖爬头，或者有一个人喺度等十个人就埋堆。你当时会怎样？你会很激气咯，即是法律师牧师用的字真的说很兴你觉得自己做正确的事是不是应该一路探上去轮到你嘛？而这些人是不守规矩，这样走捷径，拿了你那个的位置，所以就会觉得很激气咯。但是当你在这些情况觉得很激气的时候，请你想回以弗所书二章八九节温柔地对你说，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藉着信心，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恩赐，这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不是我们觉得自己是几咁了不起，即是说无论我们觉得自己有怎样了不起，怎样几好，上帝做的选择是要荣耀他自己，不是荣耀我们。所以第三个重点就是说，得救是靠着基督。 保罗喺第九章第十三节就话：如经上所记啊，各是我所爱的，以数是我所厌恶的。嗱，保罗之所以引述尼加书一章二节呢段话，系尼加书当时嘅背景就系重建以色列人被流放巴比伦，而家翻国。反以色列重建以色列国，这个是重建以色列国的时候。马拉基先知是施洗约翰出现之前的最后一位先知，中间相隔了四百年。而是保罗引用这句说话，是要向以色列人表明，上帝将会是通过雅各永远建立他的国度。而是个孖仔另外个哥，以扫是永远不会再有重要性。就是，所以是好像就是说分开了，是保雅各会继续，以扫已经是慢慢是退淡出了。某程度上面，这个就是一个是分隔的时候。所以我跟大家讲，请你听着，拣选不是问题的所在，拣选是问题的解决方法。我们想象一下，假使上帝赐给你拯救人的大能和权柄，你会选哪些人？你会看些什么的条件？你会选一些好人吗？怎样为之好人呢？你怎样定义好人呢？作为你选的标准，哦，好人，老实交税那些人，为慈善项目做义工，他的家庭齐齐整整，个人很有礼貌，有加拿大精神，什么都说对不住，尽管不是真心，哦，他们又有忠诚又忠实，又有爱心又良善。就是如果调翻转头问翻你自己，如果有呢啲质素，你会拣边个？第一个你会拣你自己啊！你拣埋你啲家人啦，或者呢唔包括你个外母在内啦。阿妈妈，外母，你睇住，你听到唔介意啊？我爱你噶，或者你拣你嗰啲朋友啦。或者是某些朋友，不是所有的朋友。这样选的标准很容易，是不是？但是我们再想一下，如果我带你去喜事定东街，温哥华东端，你会怎样选？在那里你会选哪些人？你想救哪些人？你会考虑什么的条件？那里的流浪者看来好像个个都是一样，你会怎样选？老实说，第二样的，如果我知道为什么上帝拣选了我，要拯救我，我会告诉我的女儿听，等他们都可以得救，知道个秘诀。咁我咪唔使担心咯，唔使担心佢哋日后唔得救咯。但可惜我唔知道，我唔知道点解上帝拣选咗我。我想能够嘅就系不断向我嘅孩子传讲耶稣，指向耶稣。十九世纪浸信会牧师传道人施布真有在这方面有这样讲：我相信上帝的拣选论，上帝拣选论，因为我很肯定，如果不是上帝先拣选了我，我是永远不会拣选他的。我也肯定上帝在我出生之前已经先拣选了我，因为我出世了之后，我肯定他不会想拣选我。上帝一定是基于一 啲我唔知道嘅理由而拣选咗我，因为我永远唔可能喺我自己身上揾到任何嘅理由值得上帝咁样恩宠我。嗱，我话俾你听，有啲事上帝拣选嘅讲法嘅谂法，我哋话让奥秘保持奥秘。啊、就好似、啊、有时啲女问哦，爹哋啊，诶 ，B B 点样制造出嚟噶？我就话哦，留翻俾老师专业人士回答啦。但系坦白讲，我都想有个办法可以知道边个得救咗，边个冇被得救。但个问题系，我唔知道更好，唔知道就加深我对基督嘅信心，因为我一切都要靠基督。能够将一切交俾上帝系我哋嘅福分，我哋要万分感激，因为上帝永远俾我哋有智慧。诗人呼喊一三一篇，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傲，伟大奇妙我无法参透的事，我不会费神去想。我心灵平静安稳，像断了奶的孩子躺卧无患。我心灵在我里面，像断奶的孩子平静。以色列哦，你要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教会家人拣选的奥秘，我们留给上帝，相信上帝从来都是永远都是最了解最有智慧。另外分享在北美，我们推崇个人主义和个人的成就、啊、我们文化里面，我们都希望可以帮助改善环境、啊、造福后代，贡献社会、啊、因为我又喜欢富有承担、哎、我是找工作，我养头家，是不是、啊、个人主义都有这些想法、啊、但是坦白说，我整个西化的成长过程形成我对自己的看法，还有用自己的角度去看世界。是啊，有时甚至在教会、啊、有些人都会想哦、啊、这个是我的教会，因为我有份奉献的。嗯、即是我通常都是很坦诚的。啊、我就是说、啊、这里北美是塑造我，是成为自我中心，一切以我为中心，以我的感觉作准。这个就是上帝拣选类最初令我反感的原因、啊，因为我喜欢负责嘢噶，我喜欢自己负责，但是上帝做晒，我冇得主导。我想啊，我想是由我嚟到系找数吓、啊，等我个救恩嚟，我有份出力噶吓、啊，就是我救佢噶吓，我有份救佢噶，但是上帝同我讲。你错了，法兰西斯·汤普森在1890年写了一首诗歌，叫做《天堂的猎犬》，即是打猎那些的狗。这首歌是提醒我们，耶稣好像猎犬一样，一直追寻他的子民，就是耶稣永不放弃追寻他的子民。我13岁的时候离家出走，我是10年都没回过家，但是我事后很多年之后，我才知得到我妈妈怎样去找我。我离不在家那10年，妈妈一直没有放弃过去找我，一直没有停过，她会半夜 出去外面，穿过啲最危险嘅街区去揾我去个仔。佢会一路行，一路堪啲圣诗嚟到壮胆，但系佢当时日头系要翻工噶，佢担起头家照顾老豆，照顾我嘅细佬妹。佢去街度揾我，佢仲去敲门，希望开门嗰个人会系我。我妈妈以身犯险，锲而不舍去追寻我，目标是要找这个仔。妈妈每晚喊住咁去找我，一路去街找，一路喊。当我知道之后，我就会更加懂得去爱妈妈。同样，我哋嘅救主上帝一直追寻我哋。每次我谂到咁嘅时候，我就感动得无言以对。上帝嘅话落空咗吗？冇，上帝信守承诺，佢嘅应许会实现。我用 J.C. 赖奥的讲法结束，不要夸耀自己的信心、自己的感受、自己的认识、自己的辛勤，只夸耀基督，以基督为荣，以基督为乐。我们祈祷。天父，我们感谢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哋之所以能够嚟到你面前，系因为你就好似猎犬咁样，天堂嘅猎犬一路嚟到追寻住我哋。我哋唔明白点解，我哋做过乜嘢嘢，以至值得你差主耶稣嚟拯救我哋。耶稣，我哋感恩不尽，你安慰我哋，让我哋知道一切已经掌握喺你嘅手里面。天父，我知道当中有弟兄姊妹，佢哋嘅子女唔再与基督同行，唔再行喺你嘅应许里面。我好多时以为佢哋曾经系参加过主日课，已经受洗咗，但系而家已经离开了，我们以为他们已经有把握，但是求你恢复他们，求你亲自追回你属你的子女，等他们再和你和好。愿我们的父母亲都是谦虚，用爱心追回子女，让子会再被说服来到你的面前。如果在这一刻他们知在座当中，如果有任何人知道你正在好像天国天堂猎犬感来到是追寻他们的，求你的灵感动他们，感动他们接受主耶稣做他们的主，而也都是鼓励他们和我们教会的职员倾谈他们做了这个决定。主耶稣，感谢你在十字架上面向我们显明你对我们的爱，感谢你从死里复活应验上帝的应许，我们唯独奉你的命得以成为你的子民。我哋咁样祷告，系奉主耶稣你得胜嘅名祈祷，阿门。下面有四条彼得。